任何一个社会，任何一个个人，不管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，我们都有一些原则。我想大概每个社会每个个人最基本的原则，我觉得是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这个世界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，都知道上帝在掌，都知道有这个报应的事，恶有恶报，善有善报。在以西结书第十八章十九节，神在那里对他的儿女说，人行正直与合理的事，谨守遵行神的一切律例，必定存活，唯有犯罪的，他必死亡。恶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，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。恶有恶报，善有善报，这个是最基本的，每个人团体都是这样。第二个原则哈，就第一个是善有善，恶有恶报，善有善报。那你作恶了怎么办呢？我们都会作恶啊，每个社会每个人都会作恶。通常我觉得第二个原则就是浪子回头，为时未晚。那么在以西结书十八章二十一节，恶人若回头离开一切罪恶，谨守一切的律例，行正直与合理的事，他必定存活，不致死亡。他所犯的一切罪过都不被纪念。二十三节，耶和华继续发出了一个叹息或者宣告，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？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？这我想很多社会，很多社会，很多文明，当然包括圣经，知道我们是罪人，知道我们难免犯错，那么犯错以后你只要离开罪恶，就是悔改，回到上帝那里去，你就一定会存活。上帝不喜欢恶人犯罪死亡，上帝喜欢恶人悔改得到生命。我不喜欢杀恶人，我希望恶人能够离开罪恶，归向我存活。那么第一个是我们每个人都听到的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是我们也会对每个人讲的，包括强盗或者杀人犯也会对他的小孩讲，不要杀人，不要偷东西，不要抢东西，只是爸爸做不到而已。那么恶有恶报，善有善报，然后如果你作恶了，不敢说没有关系，只要你浪子回头，为时未晚。这以西结书也是这样讲的，你做错了回到主那里，主会赦免所有的恶，都不纪念了。第三个呢，就不是流行的说法了，我也找不出比较简单的话来讲。我说为德不足，为德不足就是做好，做好人没有做到底，功亏一篑。恶有恶报，善有善报，作恶了回头就好，行善。如果犯罪了呢？如果一个好人，一个义人，一个好丈夫，一个好妻子，走错了路，犯了大或者小的罪，会怎么样呢？各位，我不知道你觉得我们会说什么啊？会也是一样嘛，义人犯错了就悔改嘛，就好了。我想也是，但是以西结书的讲法呢，叫我们有点毛骨悚然。当然整个圣经讲的都是一致的，我们会解释一下。以西结书第十八章第二十四节，义人若转离义行而作罪孽，他岂能存活吗？他所行的一切义都不被纪念，他必因所犯的罪，所行的恶死亡。这我们义人就说是我们当中每个人吧，我想我们不敢说我们多义，但是我们也觉得我们还算是正直的人，是好人。如果我们也是偶尔吃烧饼没有不掉芝麻的，是罪人没有不犯错的，亚当夏娃的后裔没有不犯错的， 那么一个艺人，我们当中的包括牧师师母，包括我，我不敢说我是艺人，但是也许行得还不错。如果有一天失足了，这里没有讲失足到多厉害，反正失足了，哇，耶和华讲得很重，他岂能存活呢？他所行的一切义，他在教会里做的好事，他在社会上做的好事，他在政府里做的好事，都不被纪念。我不知道政治人物尤其在选举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，你做了一件坏事，一旦被透露出来的话，就会无限的扩大，他所有的好都不被纪念了。这起码政党恶斗的时候会有这样情形。但是圣经上说，义人如果犯错了，那就惨了。好，现在我们讲了这三个原则，恶有恶报，善有善报，但是我们不能都一直行善，做错了没关系，可以悔改。那看起来好像我们平常做恶人比较好，最后悔改就好了，做义人不太好，到死前犯一个小罪，糟糕了。不是这个意思，圣经里所有的教导都是正面的，因为上帝是正面的。当他说恶人悔改的时候，恶都不被纪念的时候，意思是要每一个犯错的人不要失去了盼望。每一个犯错，不管你走错多少，如果我要说圣经里最明显的例子，就是跟耶稣同钉十字架的一个强盗，他一定是犯了很多错误，因为把他钉十字架处死，这都是罪大恶极的人，他犯了很大的错误。他是我们会说只要你一息尚存悔改就好了，他是已经死了。各位，死很难定义，死是一刹那的事吗？还是一连串的事？就是什么时候算是正式的死亡，这很难定义，生理上面哲学神学上都有不同的定义。你可以说如果是枪决的话，啪，子弹已经打到他的 头边边了，或者已经打到他里面，因为已经死了，他已经被钉十字架了，只是这个死可能是二十几个钟头，三十几个钟头，有的是两三秒。但是如果我们说他已经死了不为过，他是死了，他已经被钉了。他在死前或者在被钉的刚开始也跟另外一个强盗一起讥笑耶稣，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，大概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表现、说的话、有的举动让他被感动了。后来当他的同伴在讥笑耶稣的时候，他就责备他的同伴，他说你不应该这样啊，我们做错了，我们当被钉十字架，这个人没有做任何的错事。然后就跟耶稣讲，哎呀，你得国的时候请你记得我。耶稣说不必等，不必等那个时候，不必等我再来了，今天你就要跟我一起在乐园里了。那这是人走错，错到最错，错到已经死了，但在死的过程中只要表示悔改就还能得拯救，完全得拯救，所有的罪恶不被上帝纪念了。但是一人如果走错的话，我不知道犹大算不算。犹大也是撇弃了一切跟随主的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开始起义要卖耶稣，最后把耶稣卖了。当耶稣被审判的时候，他也后悔了，他说我流这个无辜人的血、义人的血，我错了，钱还你们，他们不要这个钱。犹大就把钱丢在店里上吊死了。圣经上说他不生在世上倒好， 我对犹大是很同情啊。哎呀，如果他悔改信了耶稣，回到耶稣那里多么的好。但是你看这两个人都在耶稣身边的，犹大在耶稣身边很长一段时间，而且他是他们那一群人里面管钱的，就是我们的主特别信任他的。你记得在最后晚餐的时候，耶稣说有人要卖我了，他们说是谁啊？他说我把饼沾一点醋给谁就是谁，耶稣就这样做了。可是他们还是不知道是犹大。我觉得犹大的表现太好了，所以即使有这么多看起来他就是耶稣说的那个人，大家还是不会想他会做这个事。然后约翰福音讲，耶稣说你要做的事赶快去做吧，他就出去了。约翰福音是一个属灵的福音，很多话都有灵异的。犹大出去了以后，约翰福音说那时是夜间了，黑暗临到了。我看了觉得很难过。根据以西结书，他一切所行的善，跟随主所做的一切事都不被纪念。这在以西结书里讲的或整个圣经讲的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刚刚说你只要悔改，不管你错到什么地步，错到已经死了，几分钟之前还讥笑耶稣了，哎，你被光照，你悔改了啊，一笔勾销，太好了。但是如果你做的对，跟随主，最后错了，就不被纪念了吗？我想以西结书讲这话的意思是提醒人，上帝在提醒人，你做得再好也不要骄傲。对于犯罪的人是，你做得再坏也不要绝望，并不是鼓励你作恶，也不是叫你在一人犯罪的时候绝望，乃是对最灰心的人，哎，我已经吸毒了，哎，我已经跟他有婚外情了，哎，我已经跟他上床了，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，没有办法了，上帝已经不要我了，我已经离开教会太久了，我这一步走太错了，我这十步走太错了，我这十年走太错了，我现在已经是一大堆错误，没办法挽回了。任何一个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，任何一个时候，你只要归回上帝，今天你就要跟我在乐园里，回到主那里。整个圣经这样讲，以西结书十八章也是这样讲，对恶人，对绝望的人，对我已经陷在罪里太深了，没有办法，你看看现在是怎么状况，我自己都没办法处理了，我自杀算了。不要啊！你只要回到主那里，世上要给你的一些惩罚，这个神不一定会免去。那个十字架旁边的强盗悔改的，耶稣并没有说你今天跟我在乐园里，嘣，叮当一声，他就从十字架上下来了，他就好了，然后罗马兵丁也不能怎么样，没有。他还是要继续的受十字架刑罚的处置，要流血，要痛，滴血滴到死亡为止。他没有神没有让他免去世上刑罚，但是神给他永远的平安。那永远的平安比起来，世上刑罚就算不得什么了。我说这话意思就是说，就像我如果吸毒的话，吸毒悔改了，神赦免了，神拯救了，神更新了，神涂抹过去我做的一切错事，不再纪念，这是真的。但是我过去吸毒所影响到我的身体的健康，我破碎的家庭，我因为吸毒赌博，吸毒倾家荡产，那些事情不一定会挽回，但是我有永远的平安。那些事神怜悯我，能挽回多少挽回多少，但是 我有永远的平安，这就够了。对义人来讲，对行善的人来讲，对在教会里好好侍奉的弟兄姐妹来讲，甚至你不是基督徒，你在世界上你也算是一个很成功很好的人来讲，义人的犯罪受到这么严厉的处置，意思不是神一定是这样处置他，而是提醒义人，你在任何时候不要骄傲，任何时候不要自大，你要知道你的义都是上帝的恩典。好，下面我就举例子，在历代志下33章讲到一个犹大历史上恐怕是最坏的王，叫马拿西。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拜偶像，使他的儿女惊火。这个听说古迹你在迦南地现还看得到，使儿女惊火就是把自己的儿女放在祭坛上杀了烧了献给偶像。马拿西学迦南人的风俗做这个事，而且圣经上说比列国更甚。马拿西是犹大国整个往下掉，而且耶和华的愤怒不能休止的那个祸首。马拿西是犹大历史上最坏的王，耶和华警戒马拿西，耶和华警戒百姓不听。那么当马拿西和犹太人一直不听的时候，终于上帝忍无可忍，11节，耶和华使敌人来攻击，把他掳到巴比伦去。12节，他在极难的时候恳求耶和华，极其自卑，耶和华就使他归回耶路撒冷，仍作国位。马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。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常有的经验了。我们实在不希望是这样，但是比较起来我们也希望是这样。我们不希望是这样，就是各位求主帮助我们，不要上帝的鞭子打下来了我们才说哦，好痛，我不应该离开你，主啊求你赦免我。不用这样，不要上帝管教临到了我们才悔改，最好是我们就不要走错路嘛，就在平顺的日子听神的话嘛，不要这么艰难的时候才悔改。但是呢，如果我们在艰难的时候上帝的鞭子打下来的时候，我们知道痛，知道错了而回去还是比较好。浪子的比喻就是这样，人往往不能够在平顺的日子归向上帝。浪子在平顺，起码他觉得非常平顺的日子，远离父亲，远离家乡，意思就是没有人管他，手头上钱很多，没有人跟他讲不要这个不要那个，没有人跟他讲要这样要那样，他吃喝浪费，耗尽了钱财，这个说真的都是很爽的。各位大概也知道，好像统计下来在全世界各地乐透中了什么1亿啊10亿啊，这些人都是没有好下场，钱太多了，然后好好的花，后来就变成坏坏的花，都花光了。那么马拿西在平顺的日子，上帝没有惩罚的日子，不知道悔改，到了被掳了以后，极难的时候恳求耶和华。浪子在有钱的时候可以吃喝快乐，耗尽浪费资财的时候，他不会悔改，他去给人家看猪他不会悔改，他一定要到 猪吃的豆荚都没有人给他的时候，他才，圣经上没有用悔改这个字，圣经上说他才醒悟过来。醒悟过来这个字呢，原文的意思就是他才回到他自己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整个路加福音讲的三个比喻都是集中在两个字， Lost and found， 失上寻回。羊失上了，牧人把它寻回；钱失上了，丢掉了，主人把它寻回。那么第三个比喻是失人的比喻，我们和合本是说失羊的比喻、失钱的比喻、浪子的比喻，其实都是失，失钱的比喻、失羊的比喻、失人的比喻 ，lost son。那么被找到了吗？不是，浪子不是被找到的，浪子是回头的，父亲没有去找他。当然这三个比喻有它各有它的重点，如果不是神先呼唤我们感动我们，我们不可能回头的。但是神呼唤我们感动我们，第三个比喻强调的不是主人去找，是犯罪的人的回头。那么原文不是讲他回头，不是讲他悔改，是讲到回到他自己。意思是什么？他被放的了，你回到你自己的地方，羊回到羊圈，钱回到钱包，儿子回到家里。我们唯有回到上帝那里，而且继续回到上帝那里，继续在上帝那里，你才是回到你自己。哎呀，这件事，这个圣经这里讲的实在是太奇妙了。我们都会说嘛，我想包括很多不信主的人都会说，我要做我自己，我要做我自己，父母不要干涉我，别人不要干涉我，很多歌啊、流行歌啊、文章都是我要做我自己，我长大了不要人管了。那么很多人就觉得做我自己就是我自己自主做决定，这个没有错，但我自己自主做决定是什么意思？你自主自己做决定，不被别人牵着鼻子走，不被别人说你应该这样就这样，应该那样就那样，不管是做乖乖牌或做任何人，那都不是回到自己，你做父母的乖乖牌而已，你做老师的乖乖牌而已。我们圣经也要我们回到自己，要能自主自立，独立思考，不被别人牵着鼻子走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你务必要凡事听从主，你的自立自强自主才有用。各位，你说我要做我自己，我不要被别人影响，你一定会被别人影响的，但是你要做你自己，你要回到上帝那里。所以当他说我要起来回到我父亲那里，说父亲，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做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一个雇工吧。你回到上帝那里，而且你有个态度，我不配，我错了。你回到上帝那里有一个态度，我错了，我不配，那时候你回到你自己。当你对父亲，当你对上帝说，任何一个时候，包括我们做传道人或者不信主的人，我们对上帝说，把我当得的给我，我当得的。各位，你当得的是什么？你在上帝面前当得的，除了地狱的火以外什么都没有。我们犯罪得罪上帝，我们没有当得的。我们当上帝的赦免临到我们，拯救临到我们，我们当得的仍然是上帝的恩典。我们在神面前始终不能骄傲， 可惜很多人，包括我们这些基督徒，包括我们这些传道人，包括我们已经经历过上帝很多次管教和恩典的人，我们还是这样子，我们还是觉得神对不起我们，我们还是在神面前很自大，直到我们猪吃的豆荚都没有的时候，才醒悟过来，回到我们自己这里。哎呀，感谢主，马拿西在极难的时候恳求耶和华，极其自卑，耶和华使他回归耶路撒冷，不是归回耶路撒冷而已，归回上帝那里，不是归回上帝那里而已，归回到他自己受造该有的位分。哦，马拿西这才知道耶和华唯独耶和华是神。十四节，此后马拿西勤于国事啊，以下讲他更热心信仰，他除掉各种偶像，他重修耶和华的祭坛，他在坛上献平安祭、感谢祭，他吩咐犹太人侍奉耶和华以色列的神。在整个犹太国的历史里面，整个犹太国的历史，甚至如果我们说国分裂之前的大卫也算进去的话，没有一个像马拿西一样晚节保住。你说大卫不是晚节也不错吗？大卫晚节不错，不过呢，也还是最后的记载也是耍了一点手段。大卫在快要死的时候跟他儿子所罗门讲，还是不敢说他做错了，但是是玩政治。儿啊，哪些人你要把他杀掉，哪些人你要找借口杀掉，哪些人是我不能杀但你要杀的，哪些人是曾经对我怎么样怎么样你要怎样怎样的。这个如果我们追究一下，很难说一定大卫错了，但是起码不是很光明。所罗门晚年不好，晚节不保，西西家晚节不保，我们等一下要讲的约西亚王晚节也不保，只有一个最坏的王马拿西，他晚节很好。哎呀，各位请不要有一个说法，有一个想法，我提醒好几次了，那我一辈子都做马拿西最好，犯了很多罪，玩了很多，赌了很多博，吸了很多毒，做了很多错事，最后悔改了，哎，最终之乐也享受到了，天堂也去了。各位不要这样想，这样想就不是马拿西了。我们需要认识一件事，能够不犯罪不远离主是最好的。当然犯罪了远离主了回头了也是很好的，但是能够不犯罪是最好的，罪恶是很痛苦的。这是第一代，其实我们要算上去还有很多代。那么在二十节，马拿西死后，儿子亚门接续他作王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这个我们就不多讲了。人有不同的基因，有不同的环境，有人的基因很好，长得漂亮，或者头脑很好，或者是品格很好，比较好，有人比较坏，比较笨，比较邪恶。环境也是一样，有人环境比较好，有人环境比较不好。各位，我们不否认，我们甚至承认，父母、祖父母、祖先的遗传 DNA 对我们是有影响的。我们承认，我们也承认后天的环境对我们是有影响的。我们也承认，神为什么让这个人的先天得到的比较多，后天得到的也比较多，含着银汤匙出世，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拿着银碗吃饭，有些人真是比较幸福快乐一点，有些人生在难民营当中，生在集中营当中，跟炮火为伍长大。我们不知道说什么，当然我们知道说什么，但是我们很难对他们解释。我自己常常在想，有的时候不太高兴，唱首诗歌， 万物都告诉我神是爱啊，天空的飞鸟啊，流水啊，山啊，这些都告诉我神是爱。各位，问题是对很多人，万物都告诉他神不是爱。他出生在集中营里，他出生在贫民窟里，他有一个家暴的父亲，他有一个生来他是有这样那样疾病的，你怎么跟一个蒙古儿宝宝讲上帝爱你，上帝爱你父母，让你生成这个样子？各位，万物不告诉我们神是爱。如果你要万物告诉你神是爱，你必须知道圣经上讲，唯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你必须知道耶稣的爱，其他所有的遭遇都是次要的。我们知道耶稣的爱，耶稣的美好，就求主帮助我们，不要为自己的出身先天后天的环境觉得我好倒霉啊。可能我们都会这样想，自卑感或者抱怨，可能我们都会这样想，或者有的时候也会得意啊，我生在这富豪之家，我先天的遗传这么好。我们求主帮助，求主让我们在每一个环境中，我们被上帝的爱感动，我们总知道神是爱我的。我感谢主，我们信友堂有姐妹，她去传福音地方就在巴勒斯坦难民营。我想这都是需要神极大的爱。你要跟那些小孩子讲，有的扎断了一条腿，有的瞎了眼，哦，上帝爱你，不好讲啊。但是你一定要讲，因为圣经这样讲，神爱世人。所以不管你在什么环境中，不管你犯了多少错误，别人犯了多少错误，求主让我们不会绝望。相对的，不管你做了多少好事，不管你有多少的恩惠慈爱显出来，求主让我们不要骄傲，或者说不要自大。这个我们现在要介绍的，在历代志下34章的约西亚王，实在是很叫人很感动的一个王，也很遗憾。历代志下34章第1节，约西亚王8岁登基，16岁他开始寻求他主大卫的神，神在他身上有恩典，16岁他开始寻求。当然了，我知道我们当中可能也有人6岁就开始寻求，我不知道几岁开始寻求。这个罪恶的世界，我们神学院的林道亮院长他说，他的孙子好像3岁就受洗，不是婴儿洗，是他信耶稣。那么我们不太知道，因为圣经没有跟我们讲得很清楚，人多大可以信耶稣，我不知道。一般教会可能有人12岁，有的教会12岁10岁才给人施洗，我们是长老会有婴儿洗，但即使长老会也承认婴儿本身没有信心。什么时候有我不晓得，愿我们有很强烈的，如果是很晚才开始有，让我们快快的追，开始寻求神。16岁，很多人在寻求美丽，寻求财富，寻求各种不同也不是不合法的东西，但是他开始寻求神。我这一点也求主帮助我们，包括我们的主日学老师，起码我觉得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似乎小孩子是可以寻求上帝的，应该不是似乎，一定是。但是几岁开始我不知道，老师的重要是一定的。他寻求他主大卫的神。20岁他开始洁净全国，除去偶像。20岁， 一个君王，君王多半都不好，因为权力使人腐化，君王多半都用他的权力寻求美女，寻求骏马，像我们汉朝汉武帝为了寻求骏马汗血马，动用了好多的军队，死了好多的人，他寻求神。26岁的时候，他在这段寻求神的日子亲近上帝，但是似乎没有太多的有权威的东西来指引他。26岁的时候，大臣有一次在耶和华的殿里，在修建耶和华殿的时候，找到了一本耶和华的律法书。不知道当时以色列的状况是怎么样的，他们是怎么敬拜上帝的，他们是怎么教导百姓的，似乎律法书，上帝的律法，不管怎么样，在这个时候是消失了，就被找出来了。找出来了，他们就在王面前读这个律法书。这个律法书大概解经家说是生命记，当然一定是摩西五经里面的一卷了，或者一部分，我也不知道他读了多久。那么各位，我在这里如果读摩西五经读一段的话，大家就睡着了。这个王听到人家在读，读着读着，王就撕裂衣服，哎，真是也很遗憾。他的儿子约雅敬也有过类似的经验，有人在约雅敬王面前读神的话，约雅敬就把那个神的话撕裂。约西亚王是把自己的衣服撕裂了，然后跟臣仆说，哎，你们赶快去问一问耶和华，我们列祖一直到我们今天没有遵行耶和华的言语，没有照这书上所记的去行，耶和华的列路是不是不能挽回了，是不是不能挽回了。各位，如果这一卷书是生命记28章的话，很可能是生命记28章。生命记28章就在讲到说，这个律法书上的话，如果你遵行的话，就有以下的福追着你。各位，福气追着你跑啊，退都退不掉，追着你。如果你不听上帝的话，以下的祸患会临到你。如果你越听，福气越多，越不听，祸患越多。那么很遗憾，生命记28章，如果你遵行，福气会越来越多，实现的很少，因为以色列多半没有遵行。如果你不听，祸患会这样这样这样越来越多，都一一实现了。哇，在28章58节里面有一个总结，这律法是叫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，你若不谨守遵行，耶和华就必将奇灾重病加在你和你后裔的身上。奇灾重病，我还记得我们的一个师母，她原来是护士，她跟我讲，康牧师，我们在学校在医院里面，婴儿越来越多的病，我们根本不知道是什么病，新的病，不知道是什么病，越来越多。圣经上讲，奇灾重病加在你和你后裔身上。先前耶和华怎样喜悦善待你们，耶和华喜悦善待我们。可是当我们一直拒绝他的时候，他现在照样喜悦毁灭你。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到万民中，这都在以色列身上实现了，亡国了，被掳了，分散到万民中，不得安逸，心中跳动，精神消耗， 昼夜恐惧，早晨必说巴不得到晚上才好，晚上必说巴不得到早晨才好。可能讲到这里，约西亚王就撕裂衣服了，哎，赶快去问一下，你们问一下上帝，这个上帝的愤怒还能不能挽回啊？回答是耶和华说不能。在其他地方圣经有讲，因为马拿西所犯的罪太大了，耶和华怒气不能消除，即使他的孙子约西亚王这么近前，不行，不能挽回了。但是耶和华说，然而因你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，我必使你平平安安地归到坟墓，到你列祖那里。我要降雨这地上和其上居民的一切灾祸，你也不至亲眼看见。耶和华说，怒气不能挽回了，不过我对你还是会好一点。你是约西亚王，你听到了会怎么样？在圣经里面，以赛亚书22:12，耶和华叫人哭泣哀嚎，头上光秃，身铺披麻布。就耶和华说，以色列啊，悔改哦，哭泣吧，为自己的罪哭泣吧，为自己的罪哀嚎吧，为自己的罪剪掉头发吧，为自己的罪披麻蒙灰吧，灾难要来了。谁知人道欢喜快乐说，我们吃喝吧，因为明天要死了。铁达尼号沉了，铁达尼号沉的时间我不知道，8个小时5-6个小时沉下去了。哎呀，我们全船的人大多数都要淹死了，怎么办？哎呀，趁机现在赶快强奸一个女孩子，趁机现在把哪一家人的珠宝钱偷过来，趁机在甲板上打几个人，只有几个钟头好活了，享受一下最终之乐吧。船要沉了，在沉船前的几个钟头，你是循规蹈矩呢，还是放肆呢？国要亡了，刑罚要来了，耶和华说悔改吧，悔改不一定能救你，甚至对约西亚说悔改也不能救这个国家了，那我们就放肆吧，我们吃喝吧，明天要死了。耶和华说，这罪孽直到你们死断不得赦免。各位，任何一个时候，甚至不管上帝说什么话了，甚至你已经死了，你已经到地狱门口了，你不要说绝望，我回不来了，神的恩典都够你用。感谢主，约西亚王召聚百姓，29，把殿里所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听，他念给百姓听。王在耶和华面前立约，要全国尽心尽性地顺从耶和华，遵守他的诫命、法度、律例，使以色列境内的人跟从耶和华他们的列祖，总不离开。这是以色列历史上最好的一个王，寻求上帝，除偶像，献祭，守逾越节，叫百姓归向主。历代志下35，约西亚在耶路撒冷向耶和华守逾越节，自从先知撒母耳以来，在以色列中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。他尽心尽性尽力地侍奉上帝，除去偶像。唉，可是他是怎么结束他的一生的？我觉得很困惑，但是神一定不会做错。历代志下35:20，这事以后，埃及王尼哥上来要攻击靠近伯拉河的加基米斯，要约西亚出去抵挡他。他差遣使者来见约西亚说，犹大王啊，我与你何干？我今日不是要来攻击你，乃是要攻击 与我征战之家，并且神吩咐我速行，你不要干预神的事，免得他毁灭你，因为神是与我同在。约西亚却不肯转去离开他，改装要与他打仗，不听从神借尼哥之口所说的话，便来到米吉多平原征战。弓箭手射中约西亚，王对他的臣仆说，我受了重伤，你拉我出阵吧。他的臣仆扶他下了战车，上了次车，送他到耶路撒冷，他就死了，葬在他列祖的坟墓中。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都为他悲哀，耶利米为约西亚作哀歌，所有歌唱的男女也唱哀歌，追悼约西亚，直到今日，而且在以色列中成了定例。这歌载在哀歌书上。很奇怪一件事，埃及王尼哥，这里没有写，在其他地方我们知道尼哥要去打巴比伦，这有点复杂，不过我简单讲，以色列很多仇敌，巴比伦、亚述、埃及都是，亚兰也是，这里面仇敌最坏的应该是亚述，亚述的军队是最残忍的，那么亚述最大敌人就是巴比伦，那个时候巴比伦开始攻击亚述，以色列是站在巴比伦这边的，而埃及是站在亚述那边的，所以埃及去打的是去打巴比伦。这个你如果记不得刚刚我讲的那么多，就是反正埃及是一个异教国家，不信上帝，约西亚去打埃及，约西亚是敬畏上帝的，结果这个异教徒埃及的法老跟近前的约西亚说，我去打这个仗有上帝的旨意，你不要干涉我。各位，今天一个异教徒对一个近前的王说，你不要来管我，怎么讲都讲不通嘛。约西亚王不肯听，而且圣经上的写法，约西亚王不肯听的状况跟亚哈王一样，他的死法也跟亚哈王一样，他改装上阵，但是仍然被受了重伤，拉他出去，全犹大都为他悲哀，为他难过。我相信约西亚王还是得救的，我相信约西亚王还是神喜悦的。我现在要说，我刚刚已经讲了，圣经的意思并不是说你死前那一秒钟表现出来的信仰就算了，算数，其他的都不算，圣经不是这样的。我相信上帝一定非常公平的、慈爱的、合情合理的审判每一个人，上帝一定是宽大、慈爱、怜悯的，上帝也不一定因为我们在死的时候死前的那个表现比较不好，假如说我死前我说，哦，神啊，假如我是肝癌痛得要死，神啊，你让我不要这么痛嘛，你让我这么痛我不信你了，我想神未必就说，哦，这个康怀昌要下地狱去了，神一定有他的最好的美意，只是在以西结书十八章是要提醒我们，我再讲一次，对于犯罪的人不要绝望，你任何时候回去都不会太晚，对于得胜的人不要骄傲，你就算是像约西亚那么近前寻求神，一个国王带领整个国家归向上帝，而且现在去跟异教徒打仗，我一定是对的，我一定不会错，你不知道神不要你打这场仗。属灵的基督徒啊，有经验的基督徒啊，越有经验越属灵，越不要自大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 不因为我们的出身、我们的父母、我们的血统、我们先天后天的条件自大，也不要因为他绝望说神不公平，神有美意。你就算身在集中营是智障，神有美意。我说这个话真是要看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，要不然我也说不出来。求主让我们平安敬虔的度日，不管是今年或者哪一年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在我们一息尚存，在我们有生命的时候，我们就愿意亲近你，寻求你，求你吸引我们，求你吸引孩子来亲近你。施洗约翰甚至是在母腹中听到主的声音就欢喜，主啊，岂止是让小孩子到你这里来，让胎儿到你这里来。求主帮助我们怀孕的母亲也会把主的名告诉他腹中的胎儿。主啊，求主让我们到老到死，年老发白，重病缠身，或者是一帆风顺，人人称赞的时候，我们是活在你的面前，你是我们的主，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我心切慕你，如露切慕溪水。奉主的名祷告，阿门。